南无阿弥陀佛。这个祈愿大家发起坚固的菩提心，永不退止的菩提心。他说这个菩提心是菩萨供法，就像尊生，每个尊生都有福性一样，不可以离开因地所有的菩萨行菩萨道成道位修行者来讲，不管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是任何一种修法，都不能离开菩提心。离开菩提心就离开大乘，因为菩提心就是自利利他的功德自利就是自己的解脱，关于到众生的解脱，到最后面自利利他圆满，都是以菩提心为根本。所以呢我们下午讲到菩提心，这个就是说我们有这个七菩提分，里面叫做喜菩提分，所以说这个遮菩提分、精进菩提分到喜菩提分，而这个喜菩提分它就是讲法喜一个就是在法相应法还有一个是清净法。而说什么叫下午讲到相应法，就是六道波罗蜜跟我们心非常吻合这叫相应就是说我们在遮法的时候，在遮正法，正法就是心法了，就是了解心法缘起性空就是说在心空的体上建立无量的缘起，而每个无量的缘起都在一个心空上面。那说了解心空，一切缘起不离心空，一切心空不离缘起，心空跟缘起是八的就打个比呢，我们念佛就是缘起，但它又是空的这个空跟缘起是八的，不能说离开缘起另外找空。很多人呢因为说这个万法皆空嘛，干嘛要去念佛呢？就不知道念佛的本体就是心空。你离开念佛再找性空再找无生是错误的，知道吗无念在念上面才有无念，就是说一些诸法就是念根，而念根的本身是没有念的体，没有念体的是叫无生，但是不离念相念相就是法界，法界的缘起是自性空，这个叫做无生，无生不离诸相，诸相不离无生，所以叫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是八的，离开色所有空那叫狂离开空所有色那就叫做情，有情执那就是凡夫，狂执就是魔王。所以世间很多的要不就是情执，要不就是魔王。那说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自戒，落在两边上面去了，不是魔的转属就是六道轮回，这非常恐惧的。所以呢在我们遮法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到这一点要不就是小法小乘，要不就是边法偏法，要不就是魔法邪法那就是非常麻烦。所以呢我们在遮法的时候正戒遮法就是菩提心的，是吧有遮法的意思，就是这么说你已经有了菩提心，菩提心就在遮法的体上下午讲过，就是说菩提心不是独立存在，是在遮法的过程中产生了这个名字，而这个名字只是名字而已，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东西，因为遮法的时候就是菩提心，知道吗？所以呢不要执着于菩提心的这个名字，就像我们念佛，你不要以为真的一个我在念佛，那念在哪里呢？不能说一个我嘴巴在念，嘴巴怎么会念呢嘴巴怎么会念呢？喉咙怎么会念呢如果喉咙自念的话，自己念为什么他不念呢？是吧这个念，一个念在声音里面，声音自己为什么不念呢你要说念在符号里面符号为什么自己不念呢？是吧？所以这个念实在是找不到一个体，他找不到一个体上一个念在哪个地方，他有许多许多的缘起比例来讲，眼可以见色，耳朵可以听声音，鼻子可以闻到味道，就是比例来讲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眼睛可以见到色六个字耳朵可以听到声音南无阿弥陀佛，鼻子可以闻到色心的，就是说比例来讲你在念阿弥陀佛可以色是什么？是清净心清净心是什么叫做戒香，叫清净之香味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这声佛号可以达到无我就是没有我原来这个阿弥陀佛名号是相里面可以色什么 啊，舌舌这个鼻子味大，鼻子味味叫戒香，清净心叫戒香啊，嘴巴就说念念阿弥陀，我获得法喜是什么啊？味大，味大就嘴巴法喜，嘴巴是讲味啊，就说味是什么呢？就是啊喜悦啊，清净心里身体喜悦，念念阿弥陀佛喜悦，为什么会喜悦呢？无我吗？啊，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念根，念根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名号之外，找不到一个念根体，因为念根的体是空的，是无声的，它没有一个真实体在，就像我们菩提心一样，是一个名字而已，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你念念之间，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你整个的你的无我了。阿弥陀佛名号就是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那就是法，就是整个的。世界就是一个南无阿弥陀佛，那就说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你就无我，你是尽虚空变法界，所以念了一个呢就很清安。后面讲到清安菩提心，清安菩提心叫清安菩提，清安菩提是第四觉，第四觉，第三觉是叫呢喜菩提心，喜菩提心它分成三个，一个是相应，就是六道波罗蜜一切相相应法。相应里面的内空外空，就是说里面没有一个，六波罗蜜就是空，空就是六道波罗蜜，找不到一个我，也找不到一个法，这是什么呢？叫内外俱空。内外俱空是什么？叫清净，清净就内外清净是什么？清净是什么？就叫做呢这个叫禅那，禅那就是，而禅那就相应菩提，相应相应跟法相应，那是一种菩提，就是人讲就是。在藏教里面讲的就是不空欲来藏的是吧？空欲来藏，空欲来就是清净的。其实内外清净叫做空欲来藏了，欲来藏就是说你发现外面这个空，法就是空，空就是法的时候，外面找不到相，里面找不到我，里面找不到我，这个清净叫真清净。外面找不到相，外面相清净真清净，因为内外俱空，这个体呢这个叫禅那。这叫清净啊，内外清净啊。他说这个也叫做呢一心啊，一心三密，叫余幻三密，叫一心三密。如果念这是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六道波罗蜜。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是吧？眼睛就是色吗？南无阿弥陀佛，声耳朵听声音吗？鼻子闻香吗？味触法吗？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里面找不到一个念根的时候是什么？你看，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色声香味触法里面没有一个念根，但是又有这个念诸法缘生，就是说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的色声香味触里面没有个真实的念根，没有念根，那么说这个叫什么呢？这叫余幻三密。然后没有个我，没有法，叫一心三密，两种三密，一心三密，余幻三密。后面一个叫什么三昧？平时常常讲叫月光三昧，叫慈悲三昧，是吧？他说慈悲三昧他说借你这个叫做寂照相应，寂照相应，寂是什么？清净。照是什么？诸法，是吧？照法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是什么？是照的体，它可以显出十法界出来。那寂它就是寂灭的，没有我，叫寂。寂照相应是什么？叫慈悲三昧。就是说你到外面去穿着寂照三昧，就是慈悲，叫月光三昧。那说余幻三昧、清净三昧、月光三昧在你一念阿弥陀佛之间，那你说这个后面就是叫清安念佛了。清安念佛就是就清安菩提了，也就是说习这个习七觉这里面习菩提心到中了清安菩提心，清安菩提心就是止观了，是吧？止观相运了，这个相应。那说清安菩提心魔作用呢，就是说通过你的止观，通过这样止观能够放去你自己很多的坏习气。为什么呢？因内外清净了，就是说你知道了空了，这是无明，就慢慢的熄掉，会动三种。一个呢是贪嗔痴的烦恼，内心里面的贪嗔痴的烦恼，贪嗔痴慢疑的烦恼。第二个就可以断除你的自见烦恼，就是见烦恼，就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的意识里面发出来的种种自见， 为什么呢？在你做法的时候，依佛法安住你的心的时候，把你所有的自见都抛掉，把你所有罪依法来为主，不能依我，愚亦不可信呢、啊，不能相信你的意识啊，要相信法了。以法的这种力量安住你的心，彻底抛除你的意识，那你意识，你的意识的我见、烦恼见、戒气见，就种种自见、五种见去掉，叫见和烦恼。见和烦恼就是自见烦恼，事和烦恼就是啊，你这个贪嗔痴慢疑叫事和烦恼。那慢慢的想法呢，就得到一种清安，叫身心清安，身跟心心清安。那我说还有一种精神上面，不但身跟心啊，还有我们的智，般若智慧，就是愚迷啊，愚迷就是尘沙烦恼。如果你通过不断的这样的观察啊，你的这个三种烦恼慢慢的静下来啊，所以我刚才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我就观察根本就没有一个念，但是念个一直在念，但是呢，这念在哪里？我找这个念在哪里呢？哦，在阳为色，在而为阴，在必为味。哦，原来南无阿弥陀佛这声佛号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那我说这里面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念根不离我就没有吗？没有念根，那念根在哪里？哦，它是缘起心空，一切色声香味触法是缘起，它里面没有一个真实我在。所以呢，这个叫做啊，似有是无，好像是有个念根，其实没有，知道吗？它的思想上面是没有的。那么说我们无始以来执着一个我在那个地方啊，认为一个我就会生种种烦恼，所以呢啊，却不知道啊，本来啊，按照教理上讲，本来就是无我的。那么说通过这样的观察，念阿弥陀佛全体即是的话啊，全体即是念的南无阿弥陀佛跟色声香味完全吻合一体，根本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这个世界就是真空妙有了，就是真空妙有了。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在真空妙有的体上建立的，真空就是自性，妙有就是功德，而功德所有诸佛的功德都在妙有体上面，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在妙有上面建立的，就是无我的这个功德里面建立出来的，不可能离开功德建立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不可能离开自性建立一个啊，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不可能离开自性呢，也不可能离开自信的庄严了，所以呢，它都是自信的功德庄严所成就的，自信的清净啊，这个平等自信的这个复性里面所建立的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呢，西方极乐世界，如果闻到阿弥陀佛，如果你持现前，也是诸佛所希望的。如果你是不是我这样的思维，你觉得说啊、离开了阿弥陀佛呢？我告诉你，如果你视为阿弥陀佛能见到你的自性，那有何妨呢？就是说我们不就是要见到自性吗？是不是？如果你信阿弥陀佛不会见到自性的话，那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干嘛？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就是要 见到自己的自性吗？如果不为了见自性的话，那你干嘛拼命的修行啊？啊，你以为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好玩啊？是不是？如果你要违背自性，是不是我要讲自信，我要讲的就是说，你如果你闻到阿弥陀佛，不断的闻，不断闻，哦，看到了你的这个，隐隐约约看到你的自信的话，你认为反对他，我认为是错误的，因为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看到他，不看到他那就是邪教了，知道吗？因为尊酒要见到你自己的本来面目啊，不然的话就必须是三地之教了，那就非常危险了。我们千千万人就是要见到自己啊，是不是？所以要认识到啊，这个清安菩提心就是断除你这个习气，如果你习气能断一份就有一份清安，断一份就有一份清安，叫清安菩提啊，就是第啊这个四，第四觉知啊，清安，清安后面是什么啊？清安嘛就是念菩提是吧？啊，念菩提，念念分明啊，念念就是说啊，人的念根比较清晰的情况下，就是说说断断，说起即起，就是说啊、我们的念根是什么？什么叫念？大家知道吗？念根就是心境相应为念根，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就为念阿弥陀佛的念，境跟心是相应的，那个叫做念根。你像说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这是境，而境上面升起的念根，你的念根跟境是同时的。没有无量寿就没有我，没有无量光就没有法界，没有无量大悲就没有境界，没有境界你在哪里？ 你就是木头，没有法界你就没有住的地方，就是吧？那你就是没有法界，你怎么在哪里住呢？你就福报不会现前，你的爸爸妈妈兄弟的身体都不会现前，没有无量寿，那你一念都不会现前。所以呢，你这个念根跟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是同时的。如果你了解念根是心境相应，你的心跟外面的境是合一的，这个叫做念根。如果你对立的，就不叫念根了，这不叫念根了，知道吗？所以我们念的那个阿弥陀佛是心境相应的，它是同时的。那说《成人眼睛》里面他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啊，我们手上弹琴，弹琴的时候我们听到琴的声音，我们往往觉得哎，琴的声音啊，那人眼睛里问他，这个琴的声音是从琴里面出来呢，从手指里出来呢，从手指里出来就应该自己出来啊。他说从琴里出来他自己会的，为什么要弹呢？哦，缘起。那么说缘起，它这个声音是缘起，它是本体是空性的，知道？本体是空性的，它不是从哪个，不是独立存在的，声音没有独立，是整个法里面它一个独立存在，好像有声音，实际上它是空的，没有声音，知道吗？如果你闻见正道没有声音，声音就是你，你就是声音，你现在每个念头就是声音，每个声音，所以你的念头就像那琴的声音一样，它不是独立存在的，知道？不是从独立存在的，不是自身，也不是从手指生，也不是从琴里面生，也不是自己生出来，是因缘生，就是你的念根是因缘生，不是自己出来。但是我们一般人认为它是跟它是对立的，就是妄想而已，是自己把它强行的分开了。所以你要知道，所以讲念佛讲一念往生，一念呢就是觉悟的一念，明了的一念，就是信善的一念，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大愿之一念。没有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大悲的这个体，你这一念是不可能弹出来的，不可能弹出来的啊！所以呢，是阿弥陀大愿业力所感召，就是说在净土方面呢，就是说一些我们心境的念根是由阿弥陀的大愿业力的缘起。我们认为我离开了它是妄想，其实离是阿弥陀的缘起，没有阿弥陀的缘起，你的生命、你的世界和你的境界都不可能存在啊！它不自生，不自己生出来，哎，一个我出来了，突然跳出来了啊！这是错的，这个念根就，所以念的阿弥陀佛完全是一种这个觉悟的这一念，所以念，所以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如幻如化。就是如幻境界，第二呢，一心三昧、如幻三昧和大慈悲三昧，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啊，完全是这个体的显现，啊，清安后面就是念根，啊，念根非常的清晰明了。我们怎么样的达到念根清晰？就是在你做菩提心的时候，在你先做法的时候，才能够做到这个念清晰。如果你做这法，这贪嗔痴慢疑就麻烦了。这名利色，你怎么会达到念根清净呢？是吧？就是说，你只有做菩提心，为什么一向专念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边菩提心很重要。如果你做的不对的话，这边走贪嗔痴的，那边又会念的这个，又会念的那个，那你不行。因为你这个念根的话，不叫念根，是叫妄想，知道吧？念根不清净啊，叫妄想。如果你成念根，念根。啊，念根后面是什么？啊，念根后面是定，是吧？定后面就是舍啊，行舍，那就是定。定的话，就是说定就是现前了。刚才讲的就是三昧现前了，就是如幻三昧、一心三昧和这个三昧现前，所以就是色摩他、禅那和三摩地现前啊，这个都是三定，就是三昧体。而三昧这个定现前啊，就是这个啊，大家对到这个定。啊，就可以解决很多的事情。定后面叫舍，舍叫行舍，叫行因。我们的行因，行因里面啊，这个成行因就是舍菩提心，舍菩提就第七啊，曲节支。他说这个舍就好比是啊，我们这个断掉这个所有的这个世俗的这些烦恼事情啊，非常快速的把你这个。不清净的东西、烦恼执着的东西，啊，通过你选择的菩提心， 啊，断它也是非常愿意。那么说这种七种菩提心，我就心里想，为什么要讲这个七种七菩提分呢？因为七菩提分关于到我们遮法和精进菩提心这两个，我认为是这个沈安法师、沈安大师所选择的。因为沈安大师我看了一下，他有两个体，第一个是八法，第二个是四种相应菩提心的这个遮法。而这它里面后面十个这个缘起菩提心的这个观察的话，那应该是精进，精进菩提心。我前面的八法里面，就是说这个邪正就是邪跟正、真跟微和大小这个偏圆这八法。那是八法在遮法去掉这个小的、邪的这个微的和这个偏的。然后说取，他要取，就遮法的时候要取什么呢？取这个正的正法，取正法就这个体。他说这个起真法，不要起这个微法虚微之法。他说起真法，他说起大乘菩提心，就是大乘的，是吧？发菩提心，这个后面讲菩提心的一定是大乘的，肯定不是小乘的，因为菩提心是自利利他的，不可能是小乘，这里面是跟小乘是不通的，是吧？他说这个选择的是大，我不选择小乘。他说选择圆，他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嘛，是吧？那我说这个那肯定是圆了，我不是一般的这个，一般是别教圆教了，别法它有别就是选择了四种观察好。那我说我们这个创法菩提心闻，所以这个七种菩提分里面，我们选择精进菩提分跟这个遮法菩提心，我们首先就选择遮法。他说首先告诉一下什么叫创法菩提心创是代表着这个主，就是主法的人这个法就是创我们要发菩提心，而走师们创我们发菩提心，就比你来我来创你发菩提心。那如果我在讲的时候，这是在感受到他在创我常佛在感受到走师在创我发菩提心。看这个文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认识到走师在创我们，而走师他的心态完全跟法是吻合，他一定是从这个佛心里面显现出来的这个心，一定是真诚的心非常真诚恳切的心。他没有真诚恳切的心他创法我们他也不会很真心。一般我们创法别人家发菩提心，就是创别人家发菩提心，我自己不发菩提心就非常有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他一定要跟佛心跟菩提心非常吻合非常相应的情况下，才能够劝人发菩提心。如果自己跟菩提心不相应，没办法去劝人。所以我告诉大家的就是我可能没有相应，但是我希望走师在我身上这个让我发起无上的菩提心因为我边讲的时候我也边自己的感受怎么样的去发起无上的菩提心所以呢，串是足发是机，叫做机法同体说这个串是主人，就是这个沈安大师沈安大师先介绍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沈安大师是莲真十一种。沈安大师他这个是禅州人，他是清朝时代康熙年间是康熙年间八月初八出生的，从小就不吃荤就是说这个他家里是书香子弟从小就吃素他母亲也从小就学佛七岁的时候就拜了这个就皈依了师父四五岁这个就出家，24岁就圆寂，24岁受戒那么说他在24岁严禁逼离，对戒律非常严格。他说这个很小就出家以后就夜不倒当，不睡觉。 对这个性相二真通达无碍，就是说对性就是空真啊，相就是象征，象征对于就是中观思想和唯识思想啊，没有任何障碍啊，非常的通达。他说他平时啊，在啊一起呢，刚刚学佛的时候呢，啊是修禅真啊，参禅啊，念佛是水啊。当时他在参禅的时候呢，这个就辩才就非常无碍，常常跟人家辩机啊，辩论说法上说法要，就是说啊，他对这个产真的这个法要也非常的通俗啊，就是说讲空讲有啊，讲这个啊非常的通俗，就是说这个，那说一位大师呢，于富裕啊衣钵给他我舍之，就是说他本来啊有人要生给就是给他啊接法啦什么一类的东西，然后他就说他是很比较谦疏啊，就是说不敢受，就是说让他当饭站了，就是在那庙里过去接法就是当饭站了，但是呢他就舍之就不要，然后到禅净斗那去阅经啊，常常持符号啊。那么说这个后来他发心到二月王寺去染指，并且发了四十八大愿，那么说四十八大愿，那我说这个供佛感遭遇这个啊塔利尼的舍利放光，大家不知道啊，知不知道二月王寺有一个舍利啊？当时这位菩萨啊，在那个就在那个塔底下啊，二月王寺，那我说这个啊，这个佛陀圆寂四百年后有一个二月王，那我说造了八万四千塔，那说其中中国啊，就有好像有三个塔。啊，一个塔在五台山，还有一个塔在这个阿育王寺，说从地底下涌出来，在空中，都是用神力啊，还有海里面还有塔了，过去的就是海里面还有佛陀的这个，还有这个阿育王用神通运过去的塔。那说我在印度的时候，看那个塔，我听了老百姓人讲说，那个塔的话，其实也有大的，也有小塔，一点点高。所以当时我在印度呢打坐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搞一个塔到中国去，就是说想把那个小塔搬过去，但是呢肯定要搞过去肯定会犯法了，我相信要搞一个塔过来也是不错啊，也就是说偷偷的运过来这也有功德的，就是说当时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啊，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说用神通运过来七宝塔，它就是一个小石头然后造了一个塔，那么说在那个啊佛陀啊，在佛陀那个正觉塔周围呀，我们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当时被整个的沙给它这个堆起来就剩下一个土包，后来的英国人呢就找佛陀的塔就把它挖出来了，挖出来把那土挖出来，挖了还挖出了很多小塔，后来的老百姓告诉我们，其实阿育王做的塔其实就是那个小塔，就是做了八万四千个塔，就是也不是我们想象，那这个八万四千塔是怎么出来的呢？因为当时就造了啊，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就造了八个塔，佛陀圆寂以后造八个塔，那么说这八个塔里面供了佛陀的舍利，后来呢啊，这个阿育王呢把这个八个塔的舍利又把它拉出来以后呢，又分出八万四千塔，每个塔里面啊放了舍利，就是说经过了四百年啊。我那个其中八个塔里有一个塔基，我们还去拜过啊，在那个地方我还遇到一个非常好的境界，因为当时坐在那个地方啊，我们大家都是闭着眼睛一阵凝神了大概十多分钟，我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境界，就是发现这个塔在虚空中，然后啊出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说那个塔虽然已经几千年了，但是还有很多的灵性在那，所以那个我看见我自己在那个塔里面礼拜，真的那个塔在虚空中，在我在那个塔里，他那个啊，在虚空中显出来这个塔的这个境界，所以呢，那是八个塔之一啊。然后现在已经毁了，就变成一个塔基了。然后说这个阿育王寺这个塔是其中一个，里面有个佛陀的舍利啊。我们当时啊，到那个普陀山，还是九几年到普陀山去啊，去经过那个阿育王塔，我们就进去拜。祭拜的时候大家都来找他，说一旦很重的人看到的就是褐色的， 如果衣裳比较好的人看到的呢，就是白色的、红色的或者是蓝色的，但是我看到是黑色的，黑色的一个小小的灯影，证明我衣裳好重，是吧？衣裳重没有关系，就怕你不知道啊。你衣裳重都不知道就麻烦，知道？衣裳重你知道就好办，如果你不知道你衣裳重的话，就挺麻烦的。因为衣裳重，知道自己衣裳重才会发心啊。所以我现在感觉到我还是蛮发心，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衣裳很重。所以呢，业障越重的人，在菩提心上面发起业障重的人，那些忏悔之心、道心是非常快速的。没有菩提心的人，业障重就挺麻烦。为什么呢？一个没有菩提心的人，业障重他就随着业障重走了，想改变都改变不过来。但是有正式菩提心的人，业障重他这个力量非常强大。我真的感觉到，一旦我有忏悔之心，我的力量非常的强大。就是说这种观察力或清净的心呢，来得非常快速，知道真的非常快速的这种清净心就会现前，道心也来得非常快啊，非常让自己心就非常清净啊，安住在法上面。不管是打坐也好，我随便的到那个邪魔院打坐，这样我升起忏悔心，一坐着来了马上就见到法位啊，我因为我不搞神通了，我也不搞清净了，我也不除烦恼了，我就忏悔自己的业障，我就一直安住在法上面啊，我没有过你小计较的东西。以前我在堕落时出家，我想得神通啦，我想得清净心啦，我想得到这个种种三昧呀。现在我一概不想，为什么不想呢？因为我很忏悔，我不想要这些东西，我只想跟法相应，我死都心甘情愿的，我只要有法就可以了。我自己的烦恼清净，我一概不理他了。我现在修行，我感觉我是这个样子的，我的烦恼，我的清净，我一直不理他。我证明什么？我只要跟法相应，我跟着我死，我哪知自己的生命跟着法走，剩下的我一概不管。我现在就是这种心态，知道？所以我昨天我就跟一个居士讲，我发现人年纪越大越真诚啊。那个居士说：“是是，我感觉到，我现在越来越真诚。就是说人，因为在这个年龄感觉到真诚心呐、来得非常快速。一般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其实说。”不管是小和尚也好，还是小居士也好，可能现在的忏悔心还是很难生出来的。当然到了一定的年龄，所以说修行是有时候啊，如果来得不快慢的话，只有在等待，就是等你的年龄不断的成熟，到了一定年龄，只要你守住你的道心，不断的发心，只有一天你的真诚心出来，那我说你修行就很快速。所以呢，我们就怕你不守住道，不守那就麻烦了，知道吗？所以呢，我们一个老和尚跟我讲了，就是说年轻人出家这个在生活中有一些这个犯过失啊这一类东西，那么说这个我们只能够在期望，这是宽脸老和尚跟我讲的，就是说那是他还是在九几年了，已经12年，他老和尚都讲这样的话。只能对这些小和尚产生一种期望，就是说不管他怎么样，只要在庙里聚上一辈子的话，终究有一天菩提心会出来的，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只要能守住你的道终究你的菩提心就会生出来。他说如果你现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发现一种真诚的心，他说那这个人非常可贵了，非常真的很珍贵的一个人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二月完事，在佛陀的涅槃日，佛陀涅槃日是2月15吧？涅槃日就是舍烧书子发48大愿，感召佛陀的光明，这个放光，舍利放光很多人都见到他放光，知道？那么并且这个创法菩提心文也是这个时候产生的，也就是说创法菩提心文就是在二月完事发了48大愿。燃手指感佛陀放光，很多的僧众，不是一个僧众，很多的僧众发了这个愿，写了这篇文章，这个文就是这篇文是真正实施在他的真实菩提心里面流露出来的，跟佛心跟菩提心非常吻合，是那个时候在这个印证7年接连社，就是说因为他的寿命也比较很短因为他只有40多岁就往生了， 49岁就完生了，啊，生了只有25年。然后说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无常，然后呢就是背门念佛，就是说他自从学净土法门以后就接连社，就是不跟大众接触了。我们很多的走师也会是这样做的，很多人尽量的不跟外面人接触。人说黄念祖他这个跟人定下来跟人家只有5分钟的交流，就是说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只有5分钟跟你讲话，五分钟讲完以后你就离开，他要念佛，没有时间，就是没有时间跟人家扯，就是你像弘一大师啊，也不会跟人家在闲聊，就是说啊，我们现在人的道心不坚固啊，一喝茶就喝个一上午，喝了上午再喝下午，然后说把很多的时间浪费在非常毫无意义的上面去了，就是说我们的道心呢都非常危机啊，这个菩提心呢都非常危机，就是说把很多的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上面去，就是说如果要真正的劝人学佛劝人念佛，那倒是帮助了一下众生，如果我们把很多的心思运在啊攀缘结缘，然后攀缘跟人家认是那个啊密宗里面那个活佛讲的话，我也觉得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啊现在很多庙里的和尚啊在外面去啊，只不过是认识了一些大老板啊，增加了一些收入而已，就是说你在外面跑来跑去不就是认识了几个人，荷包里多赚了点钱吗？真的我也觉得很可笑，世界上很多人也这样做，每天在外面奔跑就是认识了一些老板，认识了一些钱，就认识这个老板认识那个老板，然后呢目的呢就想找一点收入，是吧，或者建寺庙啊，到处在外面攀援啊，大家啊，不过我在外面跑基本上都是当天夫妻啊，大家放心，不要看师父每天不在寺庙里，在外面干什么，是不是在外面攀援，但是我告诉他，我除了在外面去跟人家打了念佛起啊，讲讲阿弥陀佛，剩下应该没什么事情。一般来说，我不会在外面到处乱跑的。啊，九江，我尽量的做到了。至于九江、南昌，还有这个九江县和九江市，基本上就是家里我都没有去过，极少，除非有事情，我基本上不到就是家里去，是吧？那说这个也不会说。故意开车子到老家里去聊天，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是吧？我在无量寿寺住了这么多年，没有人故意开个车子到老家里去聊天，跟哪个家里去喝茶，或者跟哪个到哪家里去拉关系，好像我到现在还没有过。九江县啊，我也没有去过。九江县这么近，我都没有到哪个家里去喝茶啦、聊天啦这一类的事情。啊，我自为自己是不修边幅的人，从来不跟人家去做什么。那么说这个，我在道理上面啊，我还是比较啊，不能够像走师这个样子的。但是我觉得我的道理还是安居在这个常常安居在法上，不管是吃饭啦、走路，在行为转转啦。那么说，我要不就是在行为一个石头上打打坐啊。我也没有说跟哪一个出家人在一块去拉着一路聊天啊，也没有过。那极少的第一次来，哎，我就带行为转一下，带了一次成了以后就不会再带了，就是最多是一次。那说这么多年我不知道带了几次，大概最多是4-5次吧，我但是我手都手不到，好像没带过的感觉。就是前天我带了一个人，我一般都拿个佛珠然后去然后找一个石头坐下来打坐，然后或者念阿弥陀佛，或者观察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啊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基本上是这个生活。我基本上好像非常非常单调的生活，就是说在我生活中非常单调。他说不会找一个人出去跟人家聊天啊、讲话了。我看我们这小和尚啊，两个和尚，然后不停聊天，不知道聊什么东西。反正我也没这，我也不去，我有时候想听见他在聊什么啊。小和尚在外面走路在聊什么啊？你们两个人一个手挽着聊什么，有人上厕所都要抱在一起干什么，然后两个人在外走聊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啊。平时没有遮法，没有菩提心的这种遮法的这种心态，那么说他不择正法，不择佛法，那么说他聊的一定是世俗， 知道吗？一定是世俗的东西，因为它跟生活中的烦恼 它是挂上钩的。所以人有没有修行，就看他的烦恼就知道了。跟烦恼就是说，前天有一个人说，哎呀，我念佛为什么这么多的烦恼呢？我念不下去呢。我问他，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在步行街卖衣服的。我说，你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卖衣服的时候天天跟步行街的人打交道，那我说你每天这样的跟他打交道，那你靠着名下念佛怎么能静下心来呢？你一直跟这些烦恼的东西一直那个人来人往的，你一直跟他们打交道，要卖衣服还要赚钱，那我说这个步行街人那么多，你一直是惯性地在玩这些东西，你说你马上念佛能把心静下来，这不可能的事情。同样告诉我们，就是说你的心态一直在玩着世俗的东西，然后你念佛怎么会可能清静下来呢？你一直在社会上面，你的心一直远着这个世界的尘，你像念佛，除非你烦恼累了，你累了。所以我前天跟一个居士讲，我说啊，我们的念佛的人呢，往往是什么事情念佛，大家知道吗？晚上睡觉的时候念一下佛号啊，早上早晚课，还有呢，是吧？还有呢，累了念佛，知道吗？我或累了，或者骂我发脾气了，想要念佛，累了。那么说，我们真正的工作时间是什么？是七点到十一点，这个时间我们的身体状态、心态是最好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是在念佛，在干什么？在造业，知道吗？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念佛呢？就是早上睡觉起来以后，模模糊糊的念一下佛号，然后呢，在快要吃饭了，吃饭了以后念一下佛号，都是想昏沉的时候，或者说工作太累的时候念一下佛号，在你工作质量、在你心态、身体最好的时候都不在念佛，就是说我们把最好的时间都在造业，把最差的时间在念佛，我们是这样的修行，知道吗？所以当寺庙里好了，寺庙里面七点钟到九点钟念佛啊，两点钟到四点钟念佛，那个这个是正能量的时候，身体状态非常好的时候，那说这个是念佛，或者晚上啊吃个早饭以后七点八点钟念佛，这都是身体心态是最好的时候念佛。我们把心态最好的时候去造业，把最差的状态在念佛，我们是这样的。所以你怎么能把你的修行搞好呢？所以呢，没办法，知道吗？因为你把最优秀、最好、最状态最好的时间都去造业去了，都是把最差的时间、烦恼的时间，把这个心态最低落的时间来修行，这个就比较差，知道吗？所以有人讲到病的时候才想到念佛，后来我就想了半天，为什么人病的时候，因为我感冒了嘛，感冒了以后睡在床上就，哎呀，我躺在那个地方三个小时在打吊针，我睡在那个地方，哎，我这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想了，睡在床上就感觉到这个时候好清静，很清静，哎，那个时候好安心，因为平时身体很好的时候念佛嘛，哎，觉得还打点妄想，或者说还更多的时间去找一些世俗的事情。但是呢，人病在床上的时候呢，也觉得很多方向。后来我就想了一个问题，想什么问题呢？哎，人病的时候真的能念佛吗？我想这个就是说，其实人真正的身上有痛的时候，你念不下去。因为我前天看一个病人，那个病人，我说病苦的时候应该是很安心的念佛。他说，师父啊，不行啊，痛苦的时候没念不上来。他跟我讲念不上来。就这么真正的身上有个痛苦的时候，身上发烧啊或者某地方疼的时候，你像念佛念不下去，知道吗？真的念不下去。真正痛苦执着烦恼焦虑不安的时候，不讲身体病，你心态病的时候你都念不下去。你儿子在外面去被人家抓了，然后呢你家里这个孙子又不听话，然后呢你的媳妇跟家里儿子吵架，然后呢你的钱又被人家借走了不还，你看你还有心思念佛吗？就是这种状态你就没有心思念佛了，何况你身体亲身跟你有病呢，知道？你身体一旦头昏了发晕了，身体急躁身上发火，那这个时候还能念得下去吗？所以呢，用功应在现在，不能等到病的时候 再用功。人很简单了，人老了牙子要掉了，吃饭吃不下去了，打坐打不了了，坐一下就想睡，睡着就想坐，坐立不安，人老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他哪有心思念佛呢？只有我认为就是心态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正好用功。如果你错过这个最佳的这个时间，我告诉你，等你年老根本就没有机会，很难练得下去。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握我们现前最佳的时间，就是现在，一定要现在用功，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大师当然他这个把自己关在那个地方啊，每天啊都念十万声佛号，就是说啊，十万声和个莲池大师啊，有的走什么家，每日念十声佛号，十万声佛号。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念十万声佛号，莲池大师做了一个方。这个按这种方法做了一下，他用最快的时速念阿弥陀佛，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在除了吃饭穿衣睡觉这个事情之外，念十万声佛号需要24个小时才能念完。那么说，如果每个人念南无阿弥陀佛，每天念十万声佛号，我们做不到，不可能做到十万声。所以莲池大师在这个公案里面讲到祖师们要我们说，他说每天念十万声，就告诉我们一项专利就是这个叫一项专利，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这位沈安大师，他就是每天念十万声佛号，这个4月23号就是01年了就告诉他这个他就去见到佛啊，就见到西方三圣空中，见到西方三圣，大家。不要有任何怀疑心，西方三圣从我们心中心性中显现出来并不是难事，见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他一定能见得到的。为什么呢？如果你真的悲心比较切，你真的很切，如果这样的观想，通过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光就是观音菩萨无量大悲就是大势至菩萨，因为大势至菩萨是接引尊生，观音菩萨是安慰尊生，阿弥陀佛无量寿是戒引尊生，三圣现前并非难事。如果真的你在家里面悲心悲切的发菩提心，在正念上想见到西方三圣并不是难事。因为我在小的时候看到一位大师跟我讲，他说他也求生，叫禅定法师啊，这是一个名字，他在湖北大夫，他大夫寺嘛，这叫什么口那个地方叫江口，叫什么一个口，就是在公安我那个时候是刚刚出家，大概是那里传戒嘛，传戒是99年他跟我讲他说他在拜西方三圣，就拜西方极乐世界祈祷，他拜下去，因为他们这些老和尚他都是有警戒的，对阿弥陀佛的信心是非常具足的，一点都不怀疑的。所以呢，他拜下去的时候，他说讲，他拜的时候就是拜出汗来，头发痒，他就用手抓一下头的时候，一下子就把这个虚空给抓开来了，西方三圣就在空中，极乐世界一阵转移在天上就显现出来，是吧？这些祖师们他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他说这个，我认为。见到西方三圣，这样你真正的能够发心见到西方三圣并不是难事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慧远大师他也见到西方三圣很多的法师都见到西方三圣。那说很多祖师们圆寂之前呢，可以你像那个是莲池大师，哪位大师在圆寂以后，你看空中方盖有铃铛之声呢，就是说这个空中有很多的音乐和这个铃，就是铃敲的这个声音从空中飘然而去，就是说，然后香味，就是说天人来了肯定有香味可以返家里向上7天这都是如果你有真实的菩提心不一定说到临命终时死的时候才能见到他，那时候现在就能见到他。所以有一位大师不讲嘛，他说往不往生全看你在临命终时的愿这个领域嘛，就是说愿景，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看到一些愿相一些愿相，这些愿相就是吉祥之相。他说这些吉祥之相是不是见不到呢？其实 我们可以观察我们生活的范围之内，你看我们每次做这个法会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运象，或者说空中莲花啦，空中白云啦，或者太阳，就是说你看我在那个代天寺，知道吗？代天寺就搞奠基法会，那个雨那么大，在开关在奠基的时候那么大，说了奠基，大家拿敲出来之后，整个空中云就展开，然后天上的太阳就出来，太阳立即就出来，然后就直接照在那个道场上面，这是我都不敢相信的，非常难以相信这种预警的这种境界。就是说那我们这次搞一个奠基法会，在都昌，在都昌搞了一个法会，不知道有没有人照下来。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在奠基的时候啊，那说这个说了电，后来电炮一炸，整个空中啊就出现月，这个日黄，就是空中出现七彩日黄，在空中显现出来。我当时我也看到，哎呀，我这是非常难相信，刚刚奠基的时候空中的日黄就出来了，出现那个日黄啊，就非常壮眼的这个境界。那我们这里庙的小和尚都去了，都看得见了，是吧？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预警呢？是吧？就是说很多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说外面的世界跟我们心，跟我们虔诚的祈祷有一定的关系。你在密宗里面强调这个会更多，比例来讲啊，互相舍利啊，空中种种彩魂呐、啊，这样的。你要说在霍夫啊、那个出生的地方会出现一些，你要说这个凤凰啦、啊，或者是贝赫鸟啊，还有基洛鸟啊，出现很多的吉祥鸟会显现出来，在我们人间也会一些。很多的一些境界，比例然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家里要来人了，有喜鹊来叫啊，是不是？你家里要死人，可能有老蛙来叫啊，这都是境界，是不是？你家里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不好的境界，会出现一些啊，这个预兆现前。你就打个比例，我有一天开车出去啊，我开车出去啊，我就出现老蛙叫，哇哇叫，我当时就反应出来，哎呀，我今天这个车子会不会撞人的？怎么听见老蛙叫呢？我马上就是祈祷了一下啊，念了几声阿弥陀佛，我希望不要出事。我开车出去到了九江市，因为我那时在学车嘛，把一个老太太我撞了一丈多远。有一个好处就是那个人爬进来破破屁股就走了，就是我祈祷的作用，可以把这种东西可以改变了啊。原来老蛙叫可能会出现一个不好的事情，这些境界在我们生活中常常都会出现，所以大家要相信。我们通过修行，通过自己的观想，通过某一种这个菩提心的爆发力，会出现一些环境中不可思议的一些境界显现。只有要相信我们修行的一些非常吉祥、很一些好的一些境界，就是说你自己观察到以后呢，你自己观察到了以后，你对你的道行有很大的帮助，啊，出现这些境界，你了解这个世界。那说慢慢的会升起对世间的毫无意义的东西升起厌离，然后对佛法对珍贵的法升起无上的信心，然后不断安居在法上啊，不然的话你会什么样呢？这边放不下世俗，那边放不下佛法，然后扯啊拉啊扯啊拉，你就很痛苦，知道吗？所以很多人修行呢，就是没有决定的意志，就没有决定心，到底是在家好呢，还是出家好呢？到底争名夺利好呢，还是呢？要了解佛法的这种珍贵，你心性生出来以后，世间的恶法断掉很快失，善法生起来也很快失啊，非常快失的这种，就是说一些预警啊。所以呢，这个啊，沈安大师啊，见到一些这个境界，就告诉弟子们呢啊，他啊，我要往生了，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还写了一个偈子嘛，在圆寂之前写了一个偈子呢，身在莲花啊，身在花中佛现前呢，就是说身在花中现见佛，就是说什么事呢？他已经在莲花里面坐着了，我见到佛，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他说他在念阿弥陀佛如同于莲花，就是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身体就在莲花之中，就是说在啊，祖师们也讲过，你念佛时即在佛，就在观中，就在观里面。事实上这个观是无来无处的，不念佛也在，只是你看不到而已。所以从我们心理体上来讲，就是说阿弥陀无量观，无量寿，无量大悲，这个本来就在观里面，是吧？是在观中，我你不断的发心就能见佛， 这是观里面，你就可以见到佛啊。那复光来照，复陀的光来照紫金莲啊，来照就是来照你了。紫金莲就是莲花嘛。那说复陀的光来照你，就告诉你啊，你要往生了。心随诸佛往生处，心随着这个释放诸佛，你的心就现前这一念，随着佛就往生处。啊，无来无去是妄缘啊，最后一句话就太急了，对吧？就是说原来是没有来没有去，就是无生嘛，花开见佛无生，本来没有去无生，就窥基大师讲的话啊，这个生者是不生，处者是不处，生者是不生，处者是不处啊，这里玄义。所以呢啊，我相信这位大师的话，他所谓的往生，并不是我们讲的是说有个来去的体，实在是无来又无去。他就悟到了这个道理啊，他为什么等的这个道理，就是跟般若相应，因为他相真跟心真啊非常的通达，所以对他的生死，他只有活了48岁嘛，是吧？就我们现在这个年龄49岁，跟我一样大啊。沈安大师现在已经往生了，就是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往生，我们还活在世上，争名夺利，还是有很多的渴望之心啊。所以呢，最后一句话就告诉大家啊，就是说最后走的时候啊，突然把眼睛打开啊，就坐在那地方准备走了，他眼睛打开告诉一句啊，生死是大，故自静心念佛啊。他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比生死更大了，大家好好把心静下来，就是用清净心念佛。这个静心就是菩提心，是吧？如果你菩提心生出来了，就清净；菩提心没有，心不可能清净，是吧？清净心就是菩提心。那说后面就会讲到啊，清净心啊，清净心怎么样的才让我们清净心？就是我们下午讲到的，就是说或者说以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都可以让我们升起清净心，不管是观无常或是观苦。不管是观坤性还是观六度波罗蜜，乃至于观法观心，都是让我们心清净，以这种清净心啊，自净心或者净心念佛而已，就合掌称念佛名而记，南无阿弥陀佛。大家知道吗？我亲自见到一个念佛往生，就是彭泽的一位居士啊，跟禅正有关系啊，禅正法师的姐姐啊，我们都给他咒念了。他这在临命终时，快死的时候，就大声叫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往生。如果我希望大家能够有这种到临命终时能称名往生啊，他病魔了也很多年，他说这个啊，到临命终时他一只身体都不能动了啊，就是眼睛一直向那边瞟，人家不知道干什么。后来突然发现那边有个念佛机，意思说我要念佛啊，但是口音就不能说了。后来他后面鼓着劲，就是鼓着自己全身的力气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往生。所以后来我把他的这个事迹还放在微信上面了，可能有很多居士都看到了。所以呢，这个临命终时思念啊，这个四声符号就思念往生啊，这就是他的因缘啊。而这个创发菩提心啊，在所有啊这个藏通别圆啊，是别教是原教啊，直教啊，这个藏教啊，直教通教啊，藏教直教啊，这个宗教还有这个动教跟原教。那么说他叙事啊，宗教又是原教，为什么呢？因为宗教是直接讲这个如来藏，就是本，就根本就是佛性，讲阿弥陀佛，讲这个菩提心啊，讲菩提心缘起，由缘起法，由缘起自性空啊，就是说这个是叙宗教跟原教啊，他不是讲直就是有这个。啊，观法空呐、啊，啊，观法相呐、啊，比那个法相啊，在相上啊建立为实，在这个相上建立空，建立空法或建立相法就是指 就是说你了解的那一念就是自己因地上的心，都就是直教尊教，就直接在坤上面建立一切法，直接在坤就是菩提心上面建立一切法，知道？这个明天就开始讲这个他的这个偈颂文阿弥陀佛。